老的时候，他的一个经历是很特殊的。因为保罗，扫罗，他原来的名字叫扫罗，就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为神的事情大发热心，他甚至要去把那些基督徒，所谓这个跟随主耶稣道的这些人抓过来，抓到监里面就迫害他们。然后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的时候，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用大光照着他，让他看到说我是主耶稣。而且给他讲的时候，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但是如果你如果是了解这个福音书里面的时候，其实扫罗他没有迫害过主耶稣自己，是不是？但是这个蒙召的这个经历，让保罗就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他所有他迫害主耶稣门徒的这些行为，其实就是迫害在主耶稣的身上。这是他的一个主观的经历。这个经历非常宝贵。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我们要来经历，就是作为主耶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我还是借着这个机会，就像弟兄曾经祷告的一样，希望大家能够回来，能够肩并肩的在这里，手拉手的在这里，能够在肢体里面，能够来体会，就左手跟右手是连在一起，好不好？OK，就是一起进团契的时候，就有个交通。对，那很多时候的时候，其实一起相聚的时候，我们会有的时候会行事不当，就会碰到人，就会伤害到其他人。前段时间听到一个笑话的时候，你如果去参加葬礼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人讲说啊，这个人的很好，那个人就很好。但实际上，很多里面就是，如果你去问那些真正跟他生活在天天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知道这个人是有多么的坏，是不是？但是我们在人家葬礼的面前就不讲，所以你回到教会里面以后，真正进入肢体的时候，你就会受伤，你也会伤到其他人，但是这个身体就开始有长大。对，所以主耶稣当时跟扫罗的时候，他不是否定他的热心。但是他因为没有认识到主耶稣的时候，所以他逼迫了主耶稣的门徒。就像我们以前在一起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行事讲话就会伤害到其他人。那不管你是牧师还是执事，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就像我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伤到人。那我们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左右边看看。左边的对右边讲说：“如果我伤着你了，我对你说声对不起，好不好？OK，可不可以？真的真心去。你如果是你跟你左边的时候，你去体谅你伤到别人的时候，你就是在实际的体验在肢体里面的。那另外呢，你往右边，往右边看一看，OK，右边看一看。那我知道你伤害过我。”但是我在主里面能够饶恕你，因为我们是在一个主的肢体里面，好不好？对，都可以，对，都可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去体会，就是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就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你是在操练在主里面弟兄姐妹的互相的爱，因为只有在这个爱里面，你是可以互相饶恕、互相的宽恕。当你这样的特殊的爱出来了以后，那周围的人一看到了以后，这帮人就是主的门徒，他就认识到你们，他就看到把荣耀归给神。OK，这是所以扫罗在讲说教会是主耶稣身体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对，那我们进到第二个方面了以后，他主耶稣在设立教会的时候，我刚才在讲过，在以弗所书的时候，这样同一本书，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基督在设立这些教会的时候，他赐下很多恩赐给这个教会。 那我就从一个侧面来讲说，他说，技术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他就讲到就是主耶稣啊，回到天上去了嘛。因为当时就是早期教会的时候，主耶稣就升天的时候，那些门徒在教会他就看不到主耶稣，但是他保罗就提醒他们，他说技术升上岂不是我们原来就已经降到下面？他降下来以后，主耶稣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他赐下很多恩赐。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他说他所赐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去看的时候，看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看过去了。但你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列出来这些使徒、先知、传福音和牧师和教师，这都是恩赐，要赐给每个人教会。有一个东西他没有赐给我们，他没有赐下头给我们，看到了没有？主耶稣他还是在我们中间做头。那现在有很多教会，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会把，如果使徒今天在这里面出现，使徒，那我们就觉得哦，他是头。如果先知在这里面，先知可以传讲神将来的信息。我们不知不觉的会把先知就是成为教会的头，那牧师和教师一样的，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会把他的一个头的位置给他，这是一个警告。所有这些使徒、先知或者传福音的或者牧师和教师，都是肢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他们不可能成为头，也没能力成为头。而且这里就讲到，他说所有这些职分的人、肢体，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他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你无论是做，你是诗班的，各尽其职；你后面做音响的，各尽其职。我在上面讲的，我要把它讲得清楚，各尽我的责任。我今天在上面讲，并不是我做头，主耶稣他还在做头，是不是？我们行走路的时候，哪一天你脚又受伤，你要买一个 clutch 坐在这，你手去帮助他，但是并不是这个手可以做头，头还在里面。最后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其实很简单，这句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到最后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当我们在这里面，就是没有人来抢头做的时候，这个教会的身体就会建造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建造，对。那刚才我提到过，就是说它这里面有一个词，就是讲到，就是说要全身，就要连到基督上面去。一个教会，这个主耶稣，他是想要为成为教体全体之首。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了以后，好像这一部分不是那么重要，我们就忽略它。好像这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好像没有服侍，我们就容易忽略他。但是你如果你看那个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每一部分都很重要。你觉得指甲不重要？它没有被剪下来之前，指甲很重要。因为我养2个小孩以后，他们吃花生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把他们指甲都剪得干干净净，所以他那个吃花生的时候，他没法用到指甲。就指甲还没有被剪下来的时候，它很重要。我们还是回到以弗所说里面就讲到，他说全身要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4章15到16节的时候就讲到一个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信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的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里建立自己。这一段经文是我是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肢体应该怎么相处。 对，我们牧师也讲过好几次，就说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我每天去操练，如果我们做到这样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了以后，他说凡事就可以长进。里面有个诀窍，就是你所有做事，你要连语言说基督。哎，你去行走路的时候，你的主耶稣叫你往这边走，你的腿要往这边走，就会出问题。你都要连在上面，就像刚才讲了以后，你这个指甲剪下来以后，你就脱离了与主耶稣的关系，你就不知道主要往哪边走。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回来，就像今天诗歌唱的"为我为我"，神的话语一进来以后，你就连到主耶稣的里面，你就知道主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好不好？OK。然后还有讲到，他是全身都靠他，就是互相之间联络。对，这个姐妹的哥哥有一些困难，我们就去问他，联络他，知道他的难处。对，就左手你并不帮右手什么东西，但是你要左手要知道右手的难处。我们一起来操练。就在这样一个联络的过程中，他说，照着个体的功用开始互相之间相助，最后达到一个身体渐渐的增长。我们在家里每天都在养小孩，我们就喂他，让他吃得健康，营养好，然后还要让他参加很多的活动，就左手跟右手可以配合，左脚跟右脚可以配合。昨天我发现我们家丫头开始这个拍篮球拍起来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这个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两个儿子打篮球打得太多了，所以昨天一看到了以后，张兰就很有点遗憾，说好不容易想让她避免她去打篮球，没想到她还是捡起来了，对。就你会看到小孩他成长的过程很神奇，我们也没有教他，他的那个左右手马上就开始拍起来，拍球拍起来，就很神奇。因为他小孩子里面有那个生命在里头，他那个生命就是很 natural，就是很自然的，他就开始互相之间相助，对，很神奇。他摔倒的时候，他这个肢体会自然而然，他就会避免自己去受很多的伤。对，很神奇的一个全身连于基督。对，如果你离开了连语言说基督，那个身体就会出问题。对，我经常用一个例子来讲说，最近我的这个右胳膊也会出问题，就会出现麻，是不是？它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我第五跟第六节的那个就是脊椎上面那个空间稍微小了一点，然后就卡一下。那一卡了以后，你这个连的就受障碍，所以我们要回去找这个为什么肢体之间的这个联络受到限制了，然后就是这个胳膊就会出现疼疼啊，就会出现麻了，你就要去找这个问题，好不好？那今天我会进到第二个方面，就说啊，他经文就讲到说，基督耶稣他是教会的原始，然后他是在死里面首先复生的。这一句经文的时候讲到了一个，就是说一个教会，他的一个生命的教会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它是会长大，它是会反应，它会有感受。就是这个教会，但是他的生命的一开始，他的基础都在基督里面，所以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大家给大家分析这个我们讲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原始，我们很少用这个词来原始，就是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他所有里面的生命的开始长大的时候是怎么来的？那我们可以回到看到。啊，主耶稣出生的时候，然后看到就是主耶稣，他是为我们死，他死是有个目的，他要在死里面彰显出来，在产生这个教会，对。然后还有是最后在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对这个教会产生的影响。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如果是要活泼起来，它一定要在这耶稣的出生上有它的份，也要在他的受死上有他的份，然后还有他的复活的生命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出现出来。这个讲的有点抽象，但是我会给大家仔细分析。你听完了以后就很明白是什么意思。主耶稣他在出生的时候，他在三本福音上都有很详细的记载。但如果你仔细去看了以后，主耶稣的出生跟我们的出生有什么很大的不同？有不同，是不是？他是从圣灵生。他跟约瑟讲话的时候，他跟玛利亚讲话的时候，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你这个主耶稣他出生，他是圣灵直接感孕，他要出来的。一个教会他要出来的时候，他一定要有圣灵内住，不然的话，这个教会就是我们像跟社会的团体是一样的，一帮华人聚到一块，我们做一些事就是了。”你一定要呼求圣灵来呼召他，无论是个人，你要成为基督徒，你本身也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记得尼哥底母是很厉害，是不是？他学了很多旧约圣经，但是他还是很困扰。他说：“我怎么样能够得永生？”他晚上偷偷去见主耶稣，是不是？问主耶稣：“我怎么能够？”他说：“我看你就不一样。”那主耶稣就是马上提出来的，说你必须要重生。一个教会也是这样的，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你如果要生命要出来，就首先你要求圣灵来进到我们这里面。我们做事要靠圣灵的呼召，对，这是一个出发点，就是说。那这里讲到，就是说，一个教会要有圣灵来工作。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就是我们自己，你如果想去努力做一些事情，让这个教会活起来，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对，就是没有办法的。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你说我把钱管理得好一点。我说我加班加点做一点，但是没有圣灵的恩膏的话，教会还是这个事情，没有用的。就像我们每个人出生，是不是？你出生了以后长得好看一点，像阿姨那边是不是长得非常漂亮？像我这个出生歪瓜裂枣死相。但是呢，所有这些，他也没有做贡献。你生下来长得好，你没有自己没有做贡献，没有人敢想说我要想生出来长得漂亮一点，没法做，因为你这个生命就是别人赐给你。那这第二次的这个重生也是一样的，我不能做任何事情让我出生了以后属灵一点，没有用的。你如果是还是在旧生命里面想去努力，想去让他自己很属灵，毫无用处。所以，一个教会，他如果要在属灵上要有长进，要出生，你要求圣灵。那另外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只要你愿意，只要你谦卑来到神的面前，一个教会大家一起来，我们就是。平常心的祷告，他说：“圣灵要做所有的事情，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我回想20年，其实我们教会做了很多坏事，我也有份。对，但是你可以看到圣灵他放弃这个教会，所以我在灵里面可以看到，神爱这个教会，主耶稣还是要把我们带回来。他不离弃，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灵在这里面还有他没有做完的事情。对，等到哪一天他说圣灵说这个要去掉了，那就去掉了。那我上个月其实 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其实第一次牧师叫我出去正道是跑到小石城那个教会。一个月前我就听到那个牧师母讲，那个教会现在就开始解散了。就神哪一天如果给你一个信息和他要把你解散掉的话，他完全有能力。我相信神没有对恩典他，没有到这个地步。好，这个是这个在出生的神角度看，那你如果是一个教会，他要如果要做到这个新生命，他前面要有一个做的一个东西，就是要去像主耶稣一样去受死。十字架的一个生命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出现出来，才可以，就是说得到教会的复苏。那我们就看一段一个经文，就是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有一些外邦人、希腊人就来找这个耶稣的门徒，其中有一个非常可爱的门徒叫腓力，OK。他们说我们想见耶稣，这里没有讲具体原因是什么，对，就跟今天的这个境况差不多。也许我们这边有很多朋友碰到这个我们恩典堂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想去看看你们教会，OK，然后腓力就告诉安德烈，那安德烈和那个腓力又去告诉耶稣。耶稣就讲了一个好像不搭嘎的一个答案给大家。他说，这些外邦人开始来渴慕神的时候，想见耶稣的时候，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你能体会到了没有？所有这些对于慕道的呼召，都是主耶稣亲自在去。呼召圣灵在呼召他们过来，然后后面他讲了一个就是让那些人非常难懂的一些事情，直到今天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好像还看不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到地里死了，人就又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主耶稣每次讲实实在在的时候，他就告诉你就很重要。对，实实在在，他一讲的时候就很重要。那个原文里面他是这样用的是那个叫阿门阿门的告诉你，OK，就是说主耶稣说我这个讲的这个是完全赞同，就这个意思就像你们在听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听得开心了说阿门，是就是表示我完全赞同，我这里有一份。他讲到说一粒麦子。不落到地里面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从表面上看，一整含义就是这一粒麦子，主耶稣显然是对着他自己的生命讲的。对，所以这一粒麦子里面是有生命的，但是他为了我们，他说落到地里面进去。记得他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他本来是在天上的。落到地里面，而且他死了。大家农民出身，我是农民出身的，我们知道撒种就落到人面前，就在那死的那一刻，他就结出去中毒的生命来，而且很神奇，是不是？这个一粒种子就会结出许多种子来。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引申来看以后，所有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相信主义的人。都是在教会，都是一粒种子。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想要结出果子来，你必须要落到地里面去，把它旧生命给去掉。就在你旧生命去掉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可以延伸。我相信这样，大家都能体会这样一个，对。你要把自己置到一个死地了以后，圣经里面在另外地方讲说，我要出到营外去，就着他主耶稣去。 因为主耶稣在营外被杀，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也要就着他去，这就活出新的生命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操练这样的一个那粒麦子的这个生命，哎。今天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一个，就是讨论就是神国的问题，就教会的神国、教会和神国的关系。其实这里面，其实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对，就是主要是明明讲，就是说这个神国已经来了，而且他说，天上地下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你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是我的身体。那按照推理来说，那我这个权柄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彰显的一个地方，是不是？但是我们如果你去看的，好像在美国的教会，或者在任何世界的教会，这个教会的权柄好像没有被彰显出来。完这碰到这个社会上的时候就很软弱，是不是？这显然这个我们的理解上可能有很大问题。那我们回去看一下，就是说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给他的那个门徒颁下的一个命令，我们经常叫做大使命，是不是？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给他们一个命令，那这个命令的权柄在哪里呢？教会的权柄在于，你可以有权柄出去，而且有权柄奉着父子圣灵的名给这些人施洗，施洗完了以后，他们就成为我的里面的一部分。最后他说。你用话语去教训他们遵守，我们都可以用教导人家神话语的权柄。所以今天我站在这边，我在讲这个话，其实你在下面也有这个权柄。要达成的一个目的，是建立这个门徒，而且主耶稣讲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我现在要加快进度。我回到这个今天我要讲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这个居首位的这个权柄首先他是神赐给他的，神赐给他的。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赐给主耶稣，他要在教会上居首位。OK，另外一个是基督耶稣，他顺服了神的命令，在这世上做成了他的功了以后，他有资格在教会做首位。第三个方面是，他在耶稣基督，他在教会里面，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他应当居首位。这浅下的意思是说，他还是赐给教会一个自由的意志，他应该居首位。但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教会不像样，是不是不顺服？但是。神的教导就说，我们要让他居首位，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三个问题。OK，好。关于权柄的问题，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的主耶稣也被这样挑战过。OK，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啦，就是当时主耶稣就进到那个。圣殿里面，就像我们现在的教会一样，他就去教训人。那他的话就很有权柄，那很多人就喜欢听，听了就顺服了。但是有一帮人呢，就祭司长和民间的一些长老这些人就是出于妒忌啊，出于的权柄就去质问他。他说：“你有什么一个权柄？你不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啊？你就是一个 普通人，你这种权柄到底是从哪来的？那主耶稣就回答了一个反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施洗约翰，他这个洗礼是从哪来的？是从天上来呢，还是地上的？”所以你看这个那些祭司长和长老，他就嘀咕了。他说：“我如果说天上来的话，那你知道主耶稣的施洗是什么施洗？是悔改的洗，就是承认自己有罪。而且施洗约翰就指着主耶稣讲说，这个就是羔羊，神赐的羔羊，要救世人出罪恶。那如果是这个是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那你们为什么不听呢？”那另外一个方面，他说，他如果说是这个是地上来的，他们又害怕这个民间的这个暴力，所以他就是做了一些很让神痛恨的一件事情。他说：“我也不告诉你，这个就是非常虚假的行为，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有很多东西不愿意。”因为他又不愿意悔改，神把这样一个道理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他要做的事情就是悔改。所以我要讲的这个重点在于什么？你教会的一个权柄，所有的你在上面行事的权柄，首先你要悔改，谦卑下来，在神面前承认自己不行。让神来搭救你，主耶稣要做的，你的守卫。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把权柄给你。神要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做仆人的一个权柄。我开始低下头了，像主耶稣一样为弟兄姐妹洗脚的时候，这个权柄就出来了。OK。不仅仅他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而且他是发非常宝贵、很丰富的恩赐要赐给我们。说也是还是在哥罗西书的后面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说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在教会里面的。他说，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头。你还记得在福音书的时候，这些门徒有的时候就还很迟钝。他说：“你什么时候能把神的这个丰盛展现给我们呢？”那主耶稣他说：“我跟你们住了都3年了，我有形有体的都展现在你们面前了，在我里面什么都得到了。”这里你看到第9章第10节的时候，第二章第十节的时候，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里我就讲到一些，我想用一个。有效的比喻，OK，怎么叫丰盛？我们知道中国人学数学都学得很好，所以我就用数学的一个比喻，其他牧师也用过。在神的眼里面，主耶稣是有价值的，是我们假想就用数字来讲是一，OK。我个人或者我家庭、我孩子、我工作。我的能力其实是一个零，没有主的时候，它都是一个零。但是呢，你如果要让自己这个恩赐要显得有价值，你如果做数学的时候，你是要排次序的时候，你是把这个一摆在前面呢，还把这个零摆在前面？我这个方向跟你们是反的，所以摆在这边的时候。然后我说：“哎，哦，我讲话还不错，那摆在这边是不是？我要是我的管理能力还不错，又摆在后面。那我有各种各样的恩赐的时候，往后摆的时候，就丰盛就出来。如果你硬要把自己的能力放在主面前的时候，在神面前其实毫无价值。 是不是？一还是一？你放了很多零了以后，其实毫无价值。哎，我记得好像那个余牧师也经常讲话说，这个我们世上有很多东西显得很宝贵，但是要是不在主里面了，到了天堂里面了以后，什么都不值。OK，我蛮喜欢这个数字的。要让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价值变得丰盛的话，就来到主面前里面来，让主去实现我们的价值。那我讲了很多遍了以后，我们具体回到自己了以后，怎么样让主来居首位？这里有一段经文，在第三章的时候就会讲到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然后每天去操练，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思想意念。我们去思想天上的事情，那这个呢就很抽象。我有一点我打算再引用一件事情，记得在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的21章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读过这一段。OK，那记载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就是我们的耶稣呼召的时候，他有12个门徒，那彼得是号称他的大门徒，是不是？最后，在他们就是彼得了以后就，后来就没主耶稣升天了以后，他们就有点沮丧，因为在等待，好像事工也没有发展得很好。然后彼得说：“那我就去打鱼吧。”他一张罗，好几个人跟着他去打鱼。讲到一件事情，他的那天打鱼就什么都没打着，然后呢，后来就是主耶稣就在岸上就给他们讲说：“小子们，你往那个另外一边打，就可以打到鱼。”最后彼得发现哦，原来是主耶稣，披了一件衣服扎进去了，就游回去了。后面有一段很有趣的对话。就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吃完了一个早饭了以后，耶稣跟西门彼得讲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个很有意思啊！主耶稣突然冒出来一个，就是进到一个，他说你爱我比这个更深吗？我要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时候，这3个问题都是给我们提出来，耶稣。怎么样让主居首位？其实只有一条，你就是爱主耶稣。你如果爱他，你就让主居首位。那主耶稣问彼得时候，问的很有意思。首先，他用一个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最大问题不能让居首位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对于彼得来讲，可能就是打鱼的那些东西，那些鱼啊，那些船啊。对我们来说，也许是我的工作，也许我是我的家庭。但是主耶稣今天就要问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很现实的问题。那么大家就去回想。这个对我来说，自己要去想，我天天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能不能求神来放掉这些事情对我的捆绑？以前有个传道人经常讲过，就是他都不愿意讲这个十一奉献的问题，对，就是，但是其实你如果仔细想想的话，其实主耶稣在问你，你爱我比那个十一更宝贵吗？其实是他是想让你，如果能爱我的话，我就可以撤去你对钱财的捆绑，是不是？这个是一个。 然后当时呢，彼得就讲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但他用的是一个是，他说：“我心思意念你都知道，你知道我爱你吗？我对你有感动啊！我可听到你来了以后，我披上外衣直接游过去了，就找你，这不是很爱你吗？”但主耶稣他没有纠正他，他只是给他讲，他说：“你来喂养我的小羊。”所以，我们所有在教会做门徒的，如果你爱耶稣，他第一个提出来让你去做的，不要去想很多。你看到周围边上有一些小羊，你可以去喂它，告诉他主耶稣爱你，神的话语对你有帮助，你喂养它。尽你的本分。那接下来没有完，主耶稣他说第二个又问他了，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后面没有加"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但他用了一个词，就说："你是不是爱我？"我相信他要指出来："你爱我，你比你自己更深吗？你愿意为爱我付上代价吗？"这是他的重点。所以主耶稣，如果你能放下这个周围的一切事物的时候，他第二个会问你：你可以爱我，像我像上十字架吗？为我的肢体，你可以愿意放下你的所有吗？这是主耶稣问彼得的，也是问你我的。他会问你：你是如果你的生命要往上走一个台阶的时候，他第二个问你的是：你是爱我吗？彼得的回答其实很有意思，跟上一次一样。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接下去呢，你看到主耶稣又给彼得加了一个第二个命令，跟前面的还不太一样。他说：“你牧养我的羊。”那接着又碰了。就是喂养我的小羊和牧养我的羊，你可以去体会。等到你的属灵长去了以后，你失去了这个世上的一些牵挂的时候，主耶稣会讲说：“你要牧养我的羊。我的羊有可能他们的生命都已经有长进了，但是他们需要喂养。他们的属灵上其实很刚强，但是遇到事情了以后，他们有跌倒。”有伤痛，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我们做门徒的时候去牧养他们。那进到第三个了以后，还没完，主耶稣又给彼得就问了一个问题。这次他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吗？你爱我吗？”那我要用一点这个原文的区别。这第一次和第二次爱。主耶稣都用的是阿嘎贝的爱，他是神的爱，无私的爱。那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用的就是兄弟之爱，就像我们现在有 Philadelphia，就兄弟之爱，同伴之爱。第三次主耶稣问他的时候：“你爱我吗？”呢，他是用的是 Philadelphia 的爱，兄弟之爱。你爱主耶稣，让主居首位的时候，进到第三个层的时候，就是与主同行的爱。主往哪去，我就往哪去。我的所有的心思意念，我的所有的行动，都是与主同行。今天我们主日学结束的时候，英霞姐妹做了一个很好的祷告。他说："让我们与主同行，就是很简单单单的去爱他。彼得听完了以后，就忧愁。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忧愁。哎。他扎心，就是体会到神对一个所有他的子民的一个心痛， 就还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有人去体谅他们、关怀他们。所以主耶稣就颁下最后一个，就是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其实跟彼得没有下很多的命令，他就说：“你去喂养我的羊，因为我的羊有需要，好不好？”我们也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大家一起起来，就是去喂养这个教会的羊，所领受的、所知道的，尽着我们的力量去喂养我们的羊，好不好？啊，知道我们这边有做餐馆的，我们就菜做的好吃，多吃多喂养他们，让他们吃饱，好不好？好，我们就是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信息。好，我们一起低头。接着主耶稣，谢谢你。